因为有了寒冷，有了对寒冷尽头温暖的永恒渴望，有了对盐那如同情人般的缠绵和依恋，我想北方人的泪水会比南方人的泪水更咸。迟子建，我对黑暗的柔情。
阅读开阔视野，豁达心胸。阅读寻到来处，明白归途。在阅读中看见不一样的世界，遇到更美好的自己。林可辉阅读世界。
刚刚这段话出自迟子建的散文《我对黑暗的柔情》。迟子建是当代中国文坛非常著名的作家，也是大学教授。因为他的小名叫萤灯，所以他的书迷们都亲切地自称灯迷，可辉是一枚灯迷。感觉迟子建的文字像一盏远离喧嚣的灯，文学是他播撒向世界的温柔的光。当代作家迟子建获得过多种大奖，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1983年开始写作，至今发表了500余万字。1987年，北师大与鲁迅文学院联合开办了创作研究生班，迟子建成了莫言的小师妹。莫言对迟子建一向很尊重，读过他不少作品。他发觉迟子建的文笔很有特色，其中有博大的情怀，很多细节都宛如在眼前。莫言评价，他对人性、对小说的理解越来越宽厚，越来越有包容性。他的很多作品都可圈可点，是非常全面的作家。尽管容颜不老，文字越来越老道。莫言的夸奖并没有夸大，可会觉得迟子建的文风一直很沉静，很婉约，描写是生动细腻的，精妙的语言中透着一种淡淡的伤怀之美。就像海派作家王安忆所评价的，迟子建的文章意境特别美好，它好像直接从自然里面走出来的。今天我们走进迟子建的散文，感受他文字当中的那份纯净和美好。今天选读的是《我对黑暗的柔情》，这既是迟子建散文的题目，也是一本书的名字。茅盾文学获奖者散文丛书之一，就是以迟子建这篇散文为书名的。其中共收录了8位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的8部散文集，包括陈忠实的《俯仰观中》、刘心武的《人情似纸》等等。有机会我们将逐一解读。今天可会将跟大家聚焦的是当代女作家迟子建的散文。我对黑暗的柔情，作者从回到故乡写起，用漫不经心的白描笔法勾勒出了一个活灵活现的东北农村的初冬景象。或者在作者的潜意识中，只有故乡才具有这样的魅力吧。所以文中虚实相生，在描述中渗透着作者淡淡的忧愁，萌生出了一种叫做思念的情调。紧接着作者笔锋一转，将笔触直指一只蜜蜂，这只蜜蜂给了作者不经意的抵死一蛰，使得作者的大拇指肿胀疼痛。蜂蛰的剧痛为下文出现的黑暗做了铺垫。夜晚来临，在孤独的黑夜中，这种痛感加剧了。作者写道，才躺下， 刚刚缓解的疼痛又傲慢地抬起头了。没办法，我只得起来，病急乱投医。已经是子夜时分了，如果天气好，我可以望见窗外的月亮、星星，可以看见山的剪影。然而那天阴天，窗外一团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人的心真是奇怪，越是看不见什么，却越是想看。我的眼前仍然是沉沉的、无边的暗夜。我已经很久没有体味这样的黑暗了。都市的夜晚由于灯火的作祟，已没有黑暗可言了。而在故乡，我能伫立在夜晚的窗前，也完全是因为月色的诱惑。有谁会欣赏黑暗呢？然而这个伤痛的夜晚，面对着这处子般鲜润的黑暗，我竟有了一种特别的感动，身上渐渐泛起暖意，犹如在冰天雪地中看到了一团火。如今能看到真正的黑暗的地方又有几处呢？黑暗在这个不眠的世界上被人为的光明撕裂得丢了魂魄。其实黑暗是洁净的，那灯红酒绿、夜夜笙歌的繁华亵渎了圣洁的黑暗。上帝给了我们黑暗，不就是送给了我们梦想的温床吗？
天心灯千百多，百转千回走过，一点一点闪亮，希望无穷。幸福一辈子守，岁月依然有梦，梦想甘愿埋头，爱越明亮越恒久。
刚刚您听到的是可辉节选于迟子建的散文《我对黑暗的柔情》当中的两段文字，原文很长，推荐大家读原文。这篇文章是一篇富有个人色彩的哲理散文，作者运用隐喻的表现手法，表现出了黑暗给人的不同的感受。想想黑暗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没有光明、恐惧、害怕、孤独的地方。这似乎一直都是一个贬义词。但是迟子建另辟蹊径，让我们看到了黑暗原来还是一个安静的、纯粹的、洁净的、可以做梦的温床。作者的意思很鲜明，在黑夜里我们可以安静身心，可以醒思白日，可以更多的思考，更多的关注自我，可以调整，可以修正。有痛感的黑夜唤起了作者对黑暗的柔情，干干净净的黑暗才会迎来清清爽爽的黎明。想起诗人顾城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黑夜是很多人不喜欢拒绝的，但是这也恰恰是一个可以洗涤灵魂，让我们忘掉一切，重新开始的美好的时光。圣经的创世纪中，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光把这个世界分为白天和黑夜，而神看着都以为是好的。安静下来，在暗夜当中，自己多一些醒思，多一些心灵的舒展，忘记那些白日的风风火火，追名逐利。这个时候仿佛更能够找回自己。黑暗有它独特的意义，是一个发掘自己、完善自我的空间。 这个角度看，黑暗岂不是上帝给我们的美好祝福吗？不可辜负，不可浪费。诗篇139篇，大卫说，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在神的手中，黑暗和光明都可能变成祝福。迟子建另有一篇散文探讨了光明的意义，下笔健朗，不乏低回绵密的弦外之音，题目是光明在低头的一瞬。俄罗斯的教堂与街头随处可见的人物雕像一样多，雕像多是这个民族历史中各个阶层的伟大人物，大理石、青铜、石膏雕刻着的无一不是人物肉身的姿态，其音容笑貌在各色材质中如花朵一样绽放。至于这躯壳里的灵魂去了哪里，只有上帝知道了。莫斯科与圣彼得堡那几座著名的东正教堂并没有给我留下太美好的印象，因为他们太富丽堂皇了，五彩壁龛中供奉的圣像无一不是镀金的，圣经故事中的壁画绚丽得让人眼晕，支撑教堂的柱子也是描金勾银，充满奢华之气。宗教是朴素的，我总觉得教堂的氛围与宗教精神有点相悖，即使这样，我还是在教堂中领略到了俗世中难以感受到的清凉与圣洁之气。比如安静地在圣洗盆前排着长队等待施洗的人，在布道台上神情凝重地清唱赞美诗的教士。但是这些感动与我在一座小教堂中遇见扫竹油的老妇人相比，就微不足道了。莫斯科的东南方向有一座被森林和草原环绕的小城，弗拉基米尔，城边有一座教堂，里面有俄罗斯大画师安德烈·鲁伯廖夫的壁画作品。我看过关于这位画师的传记电影，所以相逢他的壁画有一种惊喜的感觉。教堂里参观的人并不多，我仰着脖子看安德烈·鲁伯廖夫留在拱顶的画作，同样是画基督，它的用色是单纯的，赭黄占据了大部分空间，仿佛又老又旧的夕阳在弥漫。人物的形态如刀削般直立，其庄严感一览无余，是宗教类壁画中的翘楚。我在心底感叹，毕竟是大师啊，敢于用单一色彩、简约线条来描绘人物。透过这些画作，我看到了安德烈·鲁伯廖夫故乡的泥土、树木、河流、风雨、雷电和那一缕缕炊烟。没有他们的滋养，是不可能有这种深沉朴素的艺术的。就在我收回目光，满怀感慨低下头来的一瞬，我被另一幅画面所打动了。有一位裹着头巾的老妇人，正在安静地打扫着凝结在祭坛下面的竹油。她起码有60岁了。她打扫竹油时，腰是佝偻的。直身的时候， 腰仍然是佝偻的，足见他承受了岁月的沧桑和重负。他身穿灰蓝色的长袍，戴蓝色的暗花头巾，一手握着把小铁铲，一手拿着扫帚，脚畔放着盛竹油的撮子，一丝不苟地打扫着竹油。他像是一个虔诚教徒，面色白皙，眼窝深陷，脸颊有两道深深的半月形皱纹，微微抿着嘴，表情沉静。教堂里偶尔有游客经过，他绝不张望一眼，而是耐心细致地铲着竹油，待他们聚集到一定程度后，用扫帚扫到铁铲里，倒在撮子中。他做这活儿的时候是那么虔诚，手中的工具没有发出一声刺耳的响声，他大概是怕惊扰了上帝吧。虽然说几个世纪以来，上帝不断听到刀戈相击的声音，听到枪炮声中平民的哀嚎。我悄悄地站在老妇人的侧面，看着祭坛，看着祭坛下的她，以她的年龄，还在教堂里做着清扫的事务，其家境大约是贫寒的。上帝只有一个，朝拜者却有无数，所以祭坛上蜡烛无数，他们播撒光明的时候也在流泪。从祭坛上蜂飞蝶舞般飞溅下来的烛泪，最终凝结在一起，汇成一片，牛乳般润泽，琥珀般透明，宛如天使折断了翅膀。老妇人打扫着的，既是人类祈祷的心声，也是上帝安抚尘世中受苦人的甘露。如果我是个画家就好了，我会以油画展现在教堂中看到的这一幕令人震撼的情景。画的上部是安德烈·鲁伯廖夫的壁画，中部是祭坛和蜡烛，下部就是这个扫竹油的老妇人。如果列宾在世就好了，这个善于描绘底层人苦难的伟大画家会把这个主题表达得深沉博大，画面一定充满了心酸而又喜悦的气氛。这样一个扫竹油的老妇人，使弗拉基米尔之行变得有了意义，他的形象不被世人知晓，也永远不会像莫斯科街头伫立的那些名人雕像一样被人纪念着、拜谒着。但他的形象却深深地镌刻在我心中，镌刻在心中的雕像，该是不会轻易消失的吧。我非常喜欢但丁在《神曲》的《天堂篇》中的几句诗，他们像星星一样闪耀在结尾最后的幻象中。无比宽宏的天恩啊，由于你，我才胆敢长久仰望那永恒的光明，直到我的眼力在那上面耗尽。那个扫竹油的老妇人也许看到了这永恒的光明，所以他的劳作是安然的，而我从他身上看到了另一种永恒的光明。光明的获得不是在仰望的时刻，而是于低头的一瞬。迟子建的散文《光明在低头的一瞬》，
完全不同，每天每个我，梦想完成后就必须继续移动，
超过我该有的自我。
我是主持人林可辉，今天阅读世界跟大家共读的是迟子建的散文
失败了快乐了都能回头，我需要都经过才能更把握，就算刺眼低下头看更多。
一贯的清新文风，入微的笔法，这篇文章描写了迟子建在俄罗斯一座教堂的经历。看伟大壁画的同时，他的目光却被画下那专心打扫竹油的老妇人吸引了。他细细地描写了老妇人的外形动作和对清扫竹油职责的前进。文章结尾特别感慨，原来光明在低头的一瞬散发了永恒的光芒。这篇文章第一击中可辉的就是它的题目低头。低头是智慧，在我们的老祖宗那里，历史告诉我们，低头绝不是懦弱和畏缩，而是经营人生的阅历和智慧，是修身处世的风度与气概，是超越自身极限的信心和勇气。如果你喜欢历史，你会读到历史上有无数位英雄都是能屈能伸，能够在绝处之中求生的智慧莫不过于低头。低头是有痛的，是对信心对勇气的挫伤，但是这何尝不是上天赐予我们换个角度看世界的机会呢？无数历史片段证明了低头是睿智，困境中也总能够看到柳暗花明的转机。那么，圣经如何看低头呢？我们的神如何看低头呢？低头可以更清楚地审视自己，知道自己原来是有限的，自己不是神，自己不是万能的，不是神，也不是宇宙的中心。低头看自己，让自己不卑不亢，合乎中道地看自己，才能获得真正的自信和从容。对于一个工作者而言，低头的那一刻是休整的时刻，这样的时候更容易把目光转移到手中的事工上。声色犬马，我不再看了，专看手上应做的事，专想起初所领受的那份使命，不忘初心。所以低头的一刻反而更能把事情做得更好。在可辉心中，低头还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它象征了谦卑，或者说它蕴含着谦卑的含义。创造世界、掌管历史也掌管一切的神告诉我们，最得祝福的就是谦卑的人。诗篇37:11说，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圣经当中有太多谦卑的例子了，耶稣基督是最为谦卑的，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但是为了拯救罪人，为了实现天父的旨意，他甘愿降卑，甘愿道成肉身，甘愿为众人受死，这是他最大的谦卑，也是他最大的舍己，更是他最大的忠于使命的表现。耶稣为一代代信徒，也为一个个人树立了谦卑的榜样。即便对待罪人、恶人，耶稣也是仁爱为先。对待自己的门徒，他愿意俯身为其洗脚；对于别人不敢接近的麻风病人，一些社会地位低微的妓女、穷人，他愿意与他们一起吃饭， 一起聊天，为他们祷告，跟他们畅谈天父的福音。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低头的那一刻，我们了解到自己真的没有骄傲的资本，自己真的不是世事的中心，不应该尊己为大，反而应该舍己为人。诗篇说，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这意思是说，凡是谦卑的人就能够得到神的救恩。神的救恩是什么？神的救恩是能够与神同在，能够在神的光照当中得到神的祝福，得到神的洁净和得到神的指引。雅各书四章六节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是一种最美好的品质，它是对上帝的态度，也是对人的重要态度。在整本圣经当中，谦卑出现了30多次。应该说，谦卑是每个人此生都应该修炼的功课。使徒保罗说，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更加不要自夸，不要张狂，不能单求自己的益处。使徒保罗把谦卑与爱画上了等号，有爱的人才能做到真正的谦卑，这也是神给人的祝福和嘱咐。记得一位哲学家说，你们觉得哲学是高深的，是富有深意的，但哲学的基础是什么？是谦卑。著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在阐述信仰的原则时说，第一，谦卑，第二，谦卑，第三，谦卑，这是信仰的原则，也是做人的原则。创造了宇宙世界和你我他的神对我们没有过多的要求，他赐下无边的祝福的同时，只期望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